晚上好，我是孟阳。今天是一个相对比较正经的分享，我希望可以在这一圈遛狗的时间内比较快速的系统性的把我昨天讲的内容更完整的输出传递给大家。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事情它是男儿正确的事情，应该是左晖老师说的话吧，要做男儿正确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它是要做的，你也知道它很难，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你不得不做啊。但比如说上班啊，它也不一定是正确的。Anyway， 我可能这个例子举得不好，但是我核心想讲的是，有一些事情它是男儿正确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我以我自己为例，这个是怎么出现的？就是在我最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其实我只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无脑的去做日更，那个时候没有人关注我。我只需要能够扛得住寂寞，每天机械的去做，那个时候更多的考验的是我的执行力，仅此而已。而且我前期也得到了比较高频的正反馈，虽然这个正反馈从数据的绝对值上面来讲没有很大，但从相对值上面来讲它是很大的，所以它能够促使我不断的去迭代。而且我在这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当中，我每一次去录视频，每一次去看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我都有成长的感觉，所以这个及时反馈跟相对来讲延迟的反馈都很高频，都很强烈。当我做到一定的体量，比如说现在啊，全网几十万粉丝，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就是我有很多事情我可做可不做，但他一定要做也应该做，但他不一定今天做或者此刻做。比如说我去让自己的定位跟人设更加的清晰，比如说我要去思考自己的流量变现，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长内容，或者是面对我此刻的受众更深度一点的内容，比如说我此刻在做的知识付费，比如说我要去做的电商，我应该去找人去谈合作。但这些事情我都大大的去拖延，拖延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也可以不做，而且我做了之后它不一定是会有好的效果。比如说我去做新的内容形式的尝试，它很有可能数据是负的，它很有可能我因此损失掉了一些粉丝，它很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我只是掉粉没有增粉。这些道理我都懂，我不能只看一两期的内容，我要看长期有价值。但是我现在心里承受不了这个负担，一是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我得到的是负反馈。二是现在还有外界的压力，有舆论的压力。虽然这个舆论的压力在全网看来，我天哪，全网看来，全网几十万粉丝，他都不是单平台几十万粉丝，这是一个就是脚脖子达人都不算的一个所谓的网红都不算的一个人吧。但我就是会很在乎。我一直试图在解决这个问题，直到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邹经理。他是一个非常直男，非常喜欢用各种方法论，动辄就去聊心流什么刻意练习的人。他经常会去，没有经常，偶尔会提到所谓的反馈机制这件事情。比如说他想做一件事情，他想读书，他想建立这个阅读习惯，那他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他立了一个 flag， 这三个月依次完成这个 flag， 他就会给每个月会递增给自己一个看起来更诱人的奖励。以前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但我昨天还是昨天看到他在群里面再次发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哎，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因为我忽然意识到说，自己现在缺少的就是及时反馈，自己现在缺少的是说我一定要在今天去聊两个商务，去跟一个人建立长期合作，去写一篇知识付费逐字稿的当下的动力，不然这个事情我可以永远去拖，它永远会成为我的每日 to do， 但永远都不会被当掉。然后我又想到说，我的及时反馈是什么？理论上来讲，正确的做法是我应该去给自己一些有助于自己做这件事情的事情。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啊，我在做知识付费啊，我在第一个月完成的时候，我给自己买个录音笔，第二个月我给自己买一个什么更好的电脑来让自己更好的去录课啊，第三个月我给自己买个拍摄设备，我随便说啊。但是其实这些都不需要，因为我非常清楚我现在面对这些事情，我的问题不是执行力，我不是说 我没有能力去做，我不是说行动上的懒惰，我自我认知其实我还是一个在行动上面蛮勤奋的人，我之所以不敢去做是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那些所谓与这个事情相关的正反馈，它并没有办法给我诱惑，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只要我做了，我一定会得到正反馈。我知道我不需要一个实体的物质放在那里激励我，没有任何与这件事情相关的实体物质可以激励我，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我做成了我会获得什么。而我没有办法去做的原因是心理上的害怕，而是心理上的防御。所以我怎么去解决掉这个心理上的防御？我把自己日常的一些与此无关但是是自己日常欲望且会让自己产生负面情绪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吃碳水啊，喝酒，刷抖音，玩游戏，玩那种无脑的游戏，把他们这种建立联系。我现在需要的是，因为这就是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注定了它是延迟反馈，注定了它很有可能在短期之内看不到正反馈，甚至会收到一些负向的收益。那我需要一些事情让自己牵引自己每天来去做这些事情，因为道理我都懂，只要我每天去做，根据我的能力和我的就是基本的智商跟情商吧，我觉得只要我去做我坚持认为对的事情，它一定会能收到正反馈。 OK，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哎呀，我本来想的挺清楚，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啊，因为我遛狗已经遛到一半了，可能说的有点快。我就去把自己的一些每日to do，自己的一些比较难启动，这个启动是心理上的启动，比较难启动的项目去跟这些相挂钩。我举例，比如说我去约两个早就应该去聊合作的人，我跟他们去敲定时间啊，我就给自己刷5分钟短视频。比如说我今天交付一个课程的逐字稿，我就让自己刷15分钟抖音。比如说我今天完成写半个小时段子的这个任务，我再让自己玩15分钟的游戏。你就写段子其实是一样的，我非常清楚我应该每天去写段子，你不能等着灵感来，灵感是写出来的，灵感不是想出来的，那做不到嘛，对吧？然后这个东西建立了以后，它会产生一种什么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以前比如说我在写段子的时候，哎，我会想说天哪，明天写也一样就拖呗，明天写一样。我在写课程的时候，我的压力会更大，我想说哎呀，这得字斟句酌呀，我现在不在状态，你这写完了交给编辑，你就多对不起编辑的时间啊，你让他去看这么烂的东西，哎，我很多心理包袱。但我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为了得到那个奖励，为了得到那个及时奛励，我可以自己糊弄我自己。自己糊弄我自己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哎呀天哪，先别管这玩意儿写的好不好了，你赶紧先把这半个小时段子写了吧，你赶紧先把这逐字稿交出去吧，交出去了就能玩游戏了，交出去了就能刷抖音了。这样我就，因为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你自己是自己的老板，难免会遇到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嘛。我现在就把老板的角色和我自己的角色分割开来，我就愿意去自己糊弄我自己。虽然是糊弄，但因为是糊弄自己，所以其实我还是会相对严肃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它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就是我没有那么自我严格要求到有心理负担。就是你是一种，其实也不是自我严格要求，单纯就是害怕啊，单纯就是给自己找借口。但我现在欲望战胜了害怕，我太想玩游戏了，我太想刷抖音了，所以我就会赶紧去执行。自己心理门槛这一关过了以后，我发现我特别快的就进入了这种执行的状态。当然了，今天是第一天实验，今天第一天实验会有很多问题，包括说其实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但没有完成，我给自己的一个就是最终的总结是，如果我甚至都不能说就糊弄写半个小时段子来刷15分钟抖音，那证明我真的累了，我连抖音都不想刷了，游戏都不想玩了，微博都不想看了啊！我今天宁可我不干了，我也不休闲了，我就睡觉。那我觉得证明我确实饱和了，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检查的一个机制，就是我每天给自己安排的工作量是不是合理的。而且就是他我就会发现，哇天哪，就整个人生真的就像游戏一样。而且我的游戏特别简单，我特别喜欢玩那个飞机大厨和楼下的早餐店，哎，我觉得楼下的早餐店更好玩一点。就感觉比如说我举例啊，我会有很多即时反馈跟相对延迟反馈。什么叫即时反馈？即时反馈就是我今天干了一件事情，我今天就能够刷抖音，这叫做即时反馈。它就像你做每日任务一样。那还有一些是相对延迟反馈啊，它就像你一周 打卡完之后你能拿到一个大的钻石。那比如说我这一周之内我把一个大的项目完成掉，我给自己一周的时间，因为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分 by day 去分割的嘛。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连续一周完成了每日 to do， 我给自己一个大点的奖励，哎，我吃顿烧烤，我吃顿海底捞，我甚至能喝顿啤酒，这个是更放纵的事情啊。而我前置只需要去给自己所有的欲望去定个分级，吃喝玩乐，什么叫小欲望，什么叫大欲望，大欲望我就留着延迟满足，小欲望我就当天满足。那今天晚上还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本来喝酒是一个欲望，就是喝酒应该是一个奖励项，因为反正喝酒要花钱买嘛，而且喝酒其实对于减肥什么的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我家刚好有6小瓶粉丝送的 whisky， 哎呦，我就今天压力太大，今天太也没有说100%打满吧，精力打满，但是比昨天肯定是要努力很多嘛。我有点累，我想喝点酒放松一下，哎，那酒又不是花钱买的。我就感觉我是不是钻了自己规则的一个空子，这个时候我就要说服自己，我说这玩意儿我喝不喝。后来我决定喝，因为它也是游戏，我就说梦阳，哎，咱就把今天这威士忌咱就当成新手福利，那人家新手玩游戏对吧，为了能够让新手玩下去，是不是都给新人福利大礼包啊，对吧，咱这也新人福利大礼包。哎，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生，我就现在我的人生就让我变成了一个游戏，特别的有趣。我自己制定规则，然后基于这个规则我开始上瘾，然后我可能会找到一些这个规则下的 bug， 就相当于我会去钻空子，我去懒惰懈怠，但不要紧，我是这个游戏的设计师，我发现了 bug， 钻了 bug， 我就立刻迭代规则。哎呀，太有趣了，朋友们，太有趣了。我本来在思考要不要系统性的把它当做一个方法论去给大家讲，但我觉得还是以分享的方式分享给大家。且为什么这一期的标题叫做梦阳人生的无限游戏，是这一定不是最科学最有效最合理的方法。我分享这个有一半的动机是想分享说我是怎么解决自己心理的负担的，另外一半我是想把我的解题思路给到大家。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本身性格比较自我吧，我会不断的去看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有一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需不需要立刻解决，能不能立刻解决，有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我的不内耗不是说我这些东西不走心，他们会在我的脑子里面的某一个地方，但我不会去因此而否定自己。哎，天哪，我天天做 to do， 天天做计划，天天完不成，我怎么这么废，我不会，就是这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一直放在那里，它不解决呢，我觉得我的日子过得也还可以。但是因为我每天思考，每天思考，当我看到别人有一些解决方案可以参考的时候，我就立刻会把它拿过来，然后我不会复制粘贴。比如说我跟邹经理的那个奖励机制不是100%一样的，但我会转化成适合自己的方式。就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一步还是你要能够做自己人生游戏的那个游戏策划，去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上瘾，能够让自己产生正反馈机制的。可能我的这个方法不适用于你，但我不知道你的那个方法是什么，但是我对于自己，哎呀，就是创立推出了自己第一款人生游戏感到异常的兴奋开心和有成就感。我对这件事情充满了极大的期待，我觉得我玩这个游戏我能玩很久。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就是仔细想想，其实我过去玩的那些游戏有多少个通关了呢？没有多少个，很少，大部分都是哇新鲜，哇上瘾，哇无聊，哇再换一个。但我觉得只要能够让我持续保持在这种新鲜感，这种上瘾感，游戏具体是什么，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嗨着。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游戏。拜拜。